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之后，香港当局根据国安法的实施要求修订了电影检查条例，将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纳入电影内容检查的标准之一。未来电影检查如果是发现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该部电影有可能因无法通过检查而不得上映。法新社在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指出，这是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政治与艺术自由的最新打击。法新社说，香港2019年爆发大规模而且经常混杂暴力的民主抗议示威之后，当局一直竭尽所能对北京的批评者实施全面的打击和镇压。香港当局在6月11号星期五在宪报刊登的新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的检察员指引，强调新做的修订是配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便为电影检察员在审查电影以及是给予电影分级的时候，将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纳入考量。欧盟对美国总统拜登推动的重新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表示支持，并且敦促中国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与此同时，一份泄露的会议公布草案显示，七国集团峰会领导人将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一次新的透明的调查。正在欧洲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会谈，他星期五至星期日将会出席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拜登这次的欧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美欧联合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在推动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上边，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对此表示明确的支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为了吸取教训，他们是需要完全透明，世界有权利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便能够吸取教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亦都附和了米歇尔的看法，声称了解冠状病毒的来源是十分之重要。美军最高军官表示，如果按照购买力的进行调整，中国和俄罗斯的防务开支加埋一起超过了美国的防务开支，这个尤其是有助于争取在这个世纪中叶成为全球头号军事强国的中国缩小了能力的方面的差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如果将所有的牌都放在桌面，俄罗斯和中国的预算加在一起超过了美国的预算。他说，中国扩大了军费开支的趋势令人不安。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军队的两个最大竞争者，从马蒂斯以及是奥斯汀在内的历任国防部长都将中国定为是美军的步调挑战，也就是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签。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恩霍夫参议员最近撰文说，经过购买力调整之后，中国的国防预算是6040亿美元，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大约为是2000亿美元。拜登行政当局目前向国会提出的预算要求是7150亿美元。米利和奥斯丁说，这项预算案要求国防部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是为美国提供足够防御的一个方式。美联社从荷兰海牙报道，一组律师星期四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递交了证据的卷宗。他说，这些材料证明国际刑事法院拥有管辖权，可以立案调查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指称。这个是国际人权律师要求位于海牙的这家国际法庭调查中国据港是针对维吾尔人施加暴行的最新举措。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这些律师在声明当中说，他们的卷宗表明维吾尔人被当作成为是目标受到逮捕，并且强制从塔克吉斯坦遣返回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执行者是中国的特工人员。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反腐组织誓言将他们的工作继续下去。两之前，一家俄罗斯法庭取缔了和纳瓦尔尼有关的组织，以及并且声称这些是极端主义组织。纳瓦尔尼是反腐基金会 6月10号在推特上面说他们将会继续和腐败做斗争。莫斯科国家法院星期三的裁决禁止与阿尔尼相关组织有关的人寻求公职，包括议会席位。俄罗斯将会在9月举行议会选举。检察官指控纳瓦尔尼和他的同事试图破坏俄罗斯的稳定。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谴责了有关的裁决。美国劳工部在星期四报告说，美国消费者物价五月份比一年前窜升了 5%， 这个是近13年以来最高的年通货膨胀率。这个的增长在不同的方面都跟美国正在从新冠疫情当中恢复过来有关。商家是抬高物价，而消费者再次出门就餐、上路、度假，并且购买昂贵的消费品。其中很多的消费者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救助金。如果按月比较，物价从4月份到5月份上涨了 0.6%。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探讨一下拜登政府是否放过 TikTok 和微信呢？专家说远远还未有结束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6月9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手机应用程序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同时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序所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评估。分析人士说，新的行政令设立了更好的标准和程序， TikTok 和微信的事情还远远未有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拜登的行政令撤销了并且取代了前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三项行政命令。这些行政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美国人和 TikTok、微信以及其他的中国手机应用进行系交易。白宫表示，新的行政令指示商务部对外国对手有关联的软件应用进行系安全评估，并且酌情采取行动。评估的对象涉及到中国等外国对手设计、研发、制造或者是供应可能对美国以及美国人构成过度或不可接受风险的软件应用。白宫的资料说明，行政令对认定软件应用是否构成不可接受风险提供了标准，比如是当软件应用的所有控制以及管理者支持外国对手的军事或者情报活动，或參與惡意網絡行動，或者是搜集用戶敏感數據。同這類應用的交易將會被認為是可能面臨著更高的風險。前總統特朗普去年8月先後是發布了兩項的行政令，禁止在美國司法管轄下的任何個人或者公司和 TikTok 或者是微信以及他的母公司發生任何交易。這兩個禁令在法庭受阻，一直是未有正式生效。特朗普今年1月在卸任前还发布了另外一项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与支付宝、腾讯、QQ 等8个中国软件应用系交易，但是相关的禁令从未发布。 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会上，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仍然有意封禁 TikTok 以及微信的时候，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被撤销的行政令上所列的所有手机应用都将会根据目前的程序进行审查。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和海外投资委员会对 TikTok 的调查仍然有效，并且仲系喺度继续当中。白宫在资料说明当中话，拜登政府致力于推动一个开放、互动、可靠以及安全的互联网，保护线上以及线下的人权，支持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数字经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某些国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而是寻求利用数字技术以及美国人的数据推进他们威权控制的国系利益，他的方式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表示，特朗普总统签署过四项有关保护信息的行政命令，拜登只是撤销了后面三个针对 TikTok 以及是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式的行政令。特朗普在2019年5月签署的保障信息以及是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外国对手对美国信息以及是通讯技术和服务的威胁，并且授权商务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居民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交易。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没有撤销这项要求美国政府防止信息转移至外国对手的基础性框架，在理论上他仍然是有权对那些公司以及其他的对美国个人数据构成威胁的其他公司采取行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在确定以及应对国家安全担忧方面制定更好的机制，这样后续可能出台的禁令将会令到是经受着司法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说，法庭以武断和任意为由推翻了特朗普颁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令为解决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基础和明确的标准。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行政令通过设立强而有力的标准和良好的决策过程将会令到我们是置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上面，这个意味着 TikTok可能将经历另外一轮的审查，而且任何的决定都不会在法院被轻易挑战，这个是第二轮的开始。 TikTok 这次或者就没这么容易逃脱。他还补充说，事情还未有结束， TikTok 以及微信都还未对行政令撤销一事置评，对禁令提出是说给微信以及用户联盟知，对拜登的做法表示欢迎，代表着该个联盟提出澳的首席律师比恩对路透社说，禁令将会前所未有地关闭一个美国数百万人依赖的主要通讯平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推特上说，美国商务部是紧接下来的审查必须不能够是未来禁令或者其他非法行动的烟雾弹，将我们是导入了同样的歧途。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认为拜登撤销禁令是犯了大错，他在推特上说，这个显示出在中国获取美国人个人信息以及中国日益增加的企业影响力方面令人担忧的自满。拜登新的行政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其他的联邦部门以及机构合作，就如何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敏感信息免受外国对手获取，以及行政以及立法部门还能够如何进一步地采取应对的措施提出建议。行政令仲指示国家情报局以及国土安全局在60日内向商务部提供相关的风险以及安全漏洞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疫情日趋严重，台湾当局表示，国安单位已经掌握到中国对台再度发动认知作战的情资，指出中国企图藉由疫情升温扰乱民心。而日前网民竟然踢爆亲执政党的网络写手，在网络论坛 PTT 中反串亲中人士攻击执政党， 造成社會對認知戰的真實性議論紛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自從5月下旬開始疫情越來越嚴重，社會亦隨之動盪不安。台灣府院都表示，國安單位證實中國趁台灣疫情升溫再度啟動對台認知作戰。不過，部分網民查出親執政黨的網絡寫手在網絡論壇 PTT 當中假扮成大陸網軍，針對疫情發表激烈的言論，攻擊台灣政府，甚至鼓動公眾移除或者封鎖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理處的帳號。當事者還到臉書上發文指控 PTT 充斥著親中賣台的人，這些不禁令到各界思考所謂的中共對台認知作戰的背景可能並沒有外表看得那麼簡單。5月中旬台灣疫情開始升溫的時候，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毅已經同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幾乎同時表示，國安單位證實中共對台認知作戰再度啟動，目的在於利用疫情深化台灣內部矛盾，延遲疫情和緩速度，並且打擊政府威信等等。之後5月24日台灣衛福部擁有700多萬用戶的官方防疫平台疾管家的 LINE 官方帳號貼出澄清通知，呼籲民眾小心假信息，並且貼出幾則假信息的案例示警。隨後台灣著名網絡討論區 PTT 的八卦版湧現出大量關於疾管家聲明的負面貼文，質疑疾管家自導自演製造假信息，並且呼籲民眾將它移除。當日政治媒體人林偉峰在個人臉書上撰文，質疑 PTT 上這些貼文者的用心，並且拍出 PTT 網頁截圖，證實那些問題貼文已經被 PTT 刪除。林偉峰這一則臉書貼文被民進黨立委黃定宇引用，黃定宇認為這個就是中國對衛福部平台進行的認知作戰。他認為中共是利用緊台灣疫情製造假信息，並且在 PTT、臉書等社交平台要求大家封鎖疾管家。他呼籲政府動用重典，依照2019年新修訂的國安法212251，最重可以罰7年以上有期徒刑，並且課金最高1億新台幣。經過網民查證，林偉峰的太太是民進黨網絡社群中心政務副主任，他本人政治立場親執政黨，曾經多次在 PTT 上反串在野支持者。這些事實被網民起底之後引起了激烈討論，至今都還未停。所謂的中共認知戰的實例再度被社會檢視，林偉峰點出的這些對官方不利的網絡言論是民間焦慮和恐慌的自然反應，第一話是境外勢力有計劃的認知作戰所致，或者是台灣當局自導自演的出戲呢？專家就眾說紛紛。在台灣，認知戰這個詞起源於2020年蔡英文就職總統演說，在他的演說當中提出了認知戰是國防事務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據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在2020年12月發布的《2020年中共年報》，其中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的《中共認知作戰》的小總結當中指出，認知作戰可視為灰色地帶衝突，難以區別平時與戰時，具有可否認性並難以溯源追究。民主國家應積極投入資源，設置事實查核澄清機制，避免敵意國家或團體運用民主多元分裂性製造混亂，進一步消耗民主社會資源。2021年3月台灣國防部發表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更加明確解釋中共對台認知戰的定義、內容及反制作為。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敬就提出反論，他認為台灣國內所講的認知戰是西方國家詞彙，本質就是謀略、欺敵和宣傳三項傳統作戰思維，以舊酒裝新瓶的手法，配合現代網絡工藝發展，結合信息流通及社交網絡傳播的情況，重新包裝之後另行登場。他說，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此等理论思维并未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接受之。
张敬对美国之音话，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思维并未正式成为正统军事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准则规范，只能够在媒体报道和网络论坛上四处流鼠。所以
台灣內部的學者呼應附和，其實未見得能夠掌握理論架構全貌，只是希望能夠同西方的同行使用相同的語彙，所以他認為寧開十人牙慧亦顧不得北京，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些理論思維架構。張敬又說，雖然台灣國安高層和有關的機構宣稱的北京對台的認知作戰亦受到安全專家及政界人士的積極呼應，但是中國本身他認為並沒有這些理論思維。他又說認知戰是被強行加在中共政權頭上。他說，
雖然各方會聲會影指稱北京對台或是對美進行認知戰，但是沒有任何政府、媒體、智庫或者學者專家能够拿出大陆党政文件或是官媒党媒。
张敬话，虽然各方鬼形鬼声都是指称北京对台或者对美进行认知战，但他话并没有任何政府、媒体、智库或者学者专家能够拎出大陆党政文件或者是官媒党媒曾经使用过认知战的用词。他话这种自己扎个稻草人去狠臭的作法，到头来可能会自误误入。分析人士就說，行政部門不單止沒辦法證實所謂進行認知戰的中國帳號，反而被網民搜出親執政黨的寫手反串的事實，勢必引起台灣社會強烈質疑。公眾亦可能會問，所謂中共追台認知作戰會不會是當權者有系統性的自導自演的戲，從加害者、指控者到被害者，這一切會不會都是執政者自己當家作亂，目的是製造社會動亂和紛爭，渲染外敵攻擊，從而掩飾內政處理不當呢？網絡作戰研究者李敏津就對美國之音說，由於敵方是暗處，我方在明處，找到直接證據很困難。他說，
就是我看到的这几个线索，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直指说他跟
李敏津话，佢睇到嘅呢线索当中，佢认为冇办法百分之百地直接指佢同中国官方媒体有金钱往来，或者有100%嘅互动或者联系，或者佢有办法直接从党媒嗰度听取到任何指令，所以佢认为喺认知作战研究嘅时候，呢个一个非常大嘅瓶颈。李敏津認為，林偉峰的反串事件不單止對反中共認知戰的研究和社會觀感造成傷害，還被反對方炒作提供了機會。他說，
因為既然我們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 attribute 了，所以 很理所當然的就是反對方他們一定會就會直接說，好，那你看你現在就是自導自演。
李敏津說，因為既然不能夠百分之一百歸因，反對方理所當然會說這一切都是自導自演，如果是這樣，會不會全部有關中國認知戰研究都是假的呢？或者是自己腦補太多呢？現在很多的社交媒體網絡名嘴大風向都有一些在趁火打劫的感覺。但是另外部分分析人士就強調，文字修辭只是其次，政策實質才是重點。拋開西方學術研究早已經存在的認知作戰不講，中共傳統上一直有所謂的三戰之說。200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條例就將心理戰、輿論戰和法律戰列為未來戰爭的重要選項。這三戰亦見於2021年最新版本的中國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三者當中的心理戰和輿論戰似乎同西方學界認知戰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執行長董立文強調，雖然各方用詞不同，但這個並不改變中共對台認知戰的存在事實。他說，
根據我們國防部的定義，就是說這個認知戰呢，是影響，它是以影響對方的心理意志跟改變思維為目標。
董立文說，根據台灣國防部的定義，所謂的認知戰是以影響對方的心理意志和改變思維作為目標，而中共就是綜合運用他們的心理戰、輿論戰或者是法律戰這三戰的行為，散播不容易分辨的假信息，以企圖造成我國內部的矛盾。根據中共的定義，這個認知戰裡面包括了傳統的中共對台三戰，大家的稱呼不是一樣，但實際上都是大同小異。董立文又表示，超過一年來中共持續對台發動認知作戰，指控台灣執政黨以疫謀毒，因為台灣最先關閉對中國的航線，加之口罩管制問題，中共不斷發布否定和打擊台灣官方的每一項防疫措施的言論。 董立文又指出，今年五月台湾出现防疫破口，中共更加是捉住这个机会大量制造假信息，例如台湾河流上有浮尸，政府购买外国疫苗有莫大的差价，以指在这个是涉及贪污，染疫者有高额的补助，政府的街道消毒剂有毒等等，这些是意图令到人民对政府的防疫动机和能力产生怀疑，更加要瘫痪防疫指挥中心的能量，而从假信息的细节可以容易判断出来，这些是中国所谓，他说。
所以它就造成我们台湾的疫情和指挥中心，它在每天啊，它除了要说明疫情跟防疫措施，它还要澄清各种假消息。
董立文话：呢个造成台湾嘅疫情指挥中心，除咗每日要解释疫情同防疫措施之外，仲要澄清各种嘅假消息。根据台湾嘅情治单位报告可以发现，第一系好多假消息系嚟自呢国外嘅 IP。第二是他们的书写方式有很多简体字，甚至是中国的惯用语，从这些都可以顺藤摸瓜摸得出来，这些都是中国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假消息战，或者可以说是认知战。董立文又认为林伟峰的事件证明了民主社会的开放和透明，检调单位对这些事件依法展开调查，亦正好体现出民主制度之下的法治精神。他说，
在我们台湾的媒体也好，或是网络这个世界里面也好，谁等于说有触犯法规的话，重点是谁有在这个网络上散布假消息，那谁就要被纠责。
董立文说，在台湾的媒体或者网络世界，无论哪个犯法，重点是哪个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哪个就必须要被追究。台湾的媒体和网络环境有清楚的规范，有清楚的界线存在，因为台湾是一个法治社会，在台湾的网络上是有相对的透明性存在，亦是有迹可循，所以在网络上每一个人的发言，每一个人的转传，每一个人都要负责。而李敏俊亦提到，民主国家可以用透明信息的优点，即和人民沟通，持续积累政府的信用。他说，
因为民主国家就是透明嘛，所以他应该要直接利用这样子的优势，然后把错误的资讯直接稀释掉。
李敏俊话，因为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透明，应该要利用这个优势将错误信息直接稀释。他就觉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而攻击就是要超前部署，亦就是要配套和信息都要趁早释放出来。針對呢個疫情應該點做呢？人民應該要知道啲乜嘢信息，以及人民又應該要點做呢？都直接由臉書直播或者下晝兩點嘅疫情報告都要直接俾人民知道。分析人士就指出，總體嚟講，民主政體有佢嘅優勢，佢嘅政治言論以及媒體自由，使到信息大量流通，無論係上下溝通定係話縱向協調，都比威權體制更加透明，而且具有效率。所以民主政体对威权政体的渗透和认知作战自然有相当的抵抗力，所以无需要过度风声鹤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一巴掌引起一段外交风波，比利时驻南韩大使夫人双雪秋掌掴首尔龙山区汉南洞一间服装店店员的事件，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民间愤怒逐步发展到一次外交的事件。近日驻南韩比利时大使馆在面书上发出贴文，表示应南韩警方的要求，比利时外交部放弃双雪秋的外交豁免权，而且出于对双边关系最佳利益的考虑，大使彼得雷斯库伊将会在嚟紧的今年夏天离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近日駐南韓的比利時大使館在面書上發出貼文，表示應南韓警方的要求，比利時外交部放棄雙雪秋的外交豁免權，而且出於對雙邊關係最佳利益的考慮，大使彼得雷斯庫伊將會在今年的夏天離職。先嚟睇服裝店公開嘅4月9號事件發生當時嘅錄影片段記錄啊！一名身穿黑衣嘅女性走入店門之後，直接去到結算櫃台，扯住一名店員嘅膊頭，一邊往外拉，一邊打佢嘅後腦。另一名店員見到呢個情況咧，就走到中間試圖勸解。不過呢一個黑衣女性嘅情緒咧，就越嚟越激動，指住店員講咗啲乜嘢。 並多次咁推撞，最終就打咗勸解店員嘅面部。事後店員屋企人公開嘅照片顯示，店員被打嘅半邊面完全紅腫。經趕到現場嘅南韓警方去確認啊，呢名身穿黑衣嘅女性就係比利時駐南韓大使夫人。根據店員對警方嘅陳述，事發前大使夫人喺店內逗留咗一個鐘頭，而且試穿咗好多件嘅商品。由於佢身穿嘅外套同店內銷售嘅款式相同，店員誤以為大使夫人未俾錢就離開店鋪，於是就追出去確認。發現是誤會之後才進行道歉，估不到這位大使夫人會折返並施加暴力。事件經過曝光之後引發南韓人的憤怒，亦都使到視線聚焦在這位比利時大使夫人身上。南韓周刊女性雜誌2019年對雙雪秋的一篇專訪中顯示，雙雪秋出身於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畢業於中國名牌大學，曾經在聯合國下屬的機構歐盟環境有關部門工作過4年，氣質高雅，品性溫和，這樣觸動到南韓人因為新冠病毒、泡菜紛爭等事件已經十分敏感的神經。不少南韓網民在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上埋怨，偏偏又是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這裡無視南韓人嗎？上雪秋還在專訪中自述，2018年陪伴大師來到南韓之後，很快就喜歡了南韓了，正在努力了解南韓的文化，希望能夠跟南韓國民一起去推動比利時和南韓的文化交流，尤其在思考能夠為南韓女性做些什麼。南韓 MBN 電視台的一輯的電視節目在點評該事件時，就此不無諷刺地反問道，這個就是他能夠為南韓女性做的事嗎？比利時大使館對該事件的應對亦都遭到救病和指責的。事發一星期之後，南韓警方對事件立案並傳召雙雪秋接受調查，然而比利時大使館方面毫無反應，直到南韓外交部召見比利時大使館副公使，建議配合調查並公開道歉之後，比利時大使館才在官方網站主頁和面書上發布英語和韓語的雙語聲明。聲明稱，大使代表雙雪秋向受害者道歉，在任何情況之下他的行為都是沒辦法容忍的，由於雙雪秋因腦中風入院治療，將會在康復之後協助警方調查。這份聲明非但不能夠獲得南韓人的諒解，反而還使到輿論進一步惡化。南韓網民留言指出，聲明的措辭毫無誠意，大使夫人應該親自出面道歉，她在這裡購物打人的時候還很健康的，為何警察一調查就需要入院治療呢？眼淚的網民還發現，比利時大使館 Facebook 面書帳號是一條稱南韓人是敏感的種族歧視主義者的評論下點了在這裡笑。在南韓傳媒大量報導該消息之後，這條評論就被刪除了。外交豁免權是這次事件的另一個關注焦點。雙雪秋上個月6日接受南韓警方的調查，一個禮拜之後告知警方將不會放棄外交豁免權。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交豁免權是指外交人員及其家屬不會接受當時國家刑事審判的權利。是否放棄這個權利是由派遣國決定的？這樣令到不少的南韓網民質疑這種權利的合理性。一個市民團體還在比利時大使館門前舉行抗議活動，譴責雙雪秋濫用外交豁免權。目前比利時放棄雙雪秋的外交豁免權，不過據 YTN 等多間南韓傳媒援引南韓外交部有關人士的話報導，比利時放棄的權利僅限於調查，不包括審判和處罰。實際上，即使比利時全面放棄外交豁免權，雙雪秋受到刑事處罰的可能性亦都是微乎其微的。南韓外交部的統計顯示，最近5年之間發生的駐韓外交人員事件事故中，沒有任何有關人員在派遣國放棄外交豁免權之後受到刑事處罰。今年是南韓與比利時建交120周年， 由於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相似，兩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交流十分之深入的。比利時公主阿斯特麗德、國王菲利普先後在2017年、2019年訪問南韓，國王訪問南韓時還有大規模的經濟使團隨行。兩國目前正在舉辦各項慶祝活動，掌掴事件卻令到友好氣氛黯然失色。南韓經濟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高宗朝鮮末期君王宣布成立大韓帝國，仿效的就是當時的中立國比利時。儘管比利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失去了中立國地位，但仍然在南韓困難之時伸出援手。低頭道歉的比利時大使雷斯庫伊還是南韓文學的愛好者，更加令人感到遺憾。在外交關係、反華情緒等因素之外，掌掴事件引發不滿的另一個大原因就是南韓社會對服務業欺辱行為日漸上升的反感。由於南韓服務業競爭激烈，百貨商場等零售商往往將顧客服務視作決定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樣就使得到顧客為王的理念盛行，導致百貨商場服務員、客服中心接線員遭到辱罵等事件頻繁見諸於媒體，引發南韓全社會的大討論。為了加強對服務業勞動者的保護，南韓修改了相關法律，並從2018年起開始實施。最近南韓多名國會議員還發起相關法案，計劃進一步保護範圍擴大到去金融業。在這個背景之下，比利時大使夫人掌掛事件再次叫醒了南韓社會對這類行為的關注，然而要跟隨這類行為並非易事。據南韓第二大公會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上個月底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客戶服務中心接線員仍然遭到來自顧客的人格侮辱和辱罵。南韓每日勞動新聞在一篇專欄中指出，雙雪秋的行為並非因為她是大使夫人或者是中國人而發生的。在南韓消費者至上主義的結構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欺辱服務業勞動者的潛在施害者。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2021年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被描繪為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簡史亦都承認在這段期間中國經歷了嚴重的挫折，但是黨史未有告訴中國國民聽的是，在這一次的探索運動中，有數不清的中國家庭家破人亡，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因此失去性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有關中共黨史隱藏和扭曲重大歷史事件的第二部分，艱辛探索還是革命恐怖運動呢？
在這27年間，中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就是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的血雨腥風之中，總有一個階層淪為新的階級敵人，遭受到迫害和殺戮，以及徹底推翻。最先是中國的地主階層，然後到資產階級，再到知識分子，到農民，最後整個中華民族遭殃。中共建政後沒多久，就將在早前在中共統治之下的所謂老解放區，就是東北和華北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推廣到中國的其他的地方。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在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謂的廣大的新解放區廣泛展開。最新版的《中共簡史》對土改的介紹完全是正面和肯定的。簡史說這些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全國約3億無地和小地的農民無償獲得大約有7億畝的土地，標誌住在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就是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自此徹底消失了，農民真正成為了土地的主人。簡史隻字未提的就是，不單止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徹底消失，而且數以百萬計的地主的肉體上在 土改嘅血腥暴政之中，亦都徹底消失咗。中國民主人士張乃器曾經喺1950年5月到8月之間擔任中國全國政協組織嘅一個西南土改工作團嘅團長，前往川東地區見證當地嘅土改嘅活動。而佢個仔歷史學者張立凡曾經喺美國之音嘅節目之中談到咗佢父親嘅日記，對川東土改嘅記錄。佢話佢父親喺8月10日嘅日記裏邊話：某某村吊打打死咗女地主何正優，四村打死地主曾端，六村何雲嬌同佢個妻子媳婦兩個人被吊打，一個人被綁，佢個大二媳第二日上吊自殺，另外一個地主何律文被吊打20-30分鐘之後就死咗，三村吊打8個人，得糧兩擔，死兩個人。土改一共殺咗幾多個地主呢？有人保守估計有200萬左右，有人認為被殺地主人數喺100萬到400萬之間。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名翠教授、歷史學者宋永毅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作出的推算顯示，從1950年至1954年4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70萬。宋永毅主編過中國當代政治史的資料庫，內陸中共建政以來歷次的運動，包括文革、反右、大饑荒以及土改時期的檔案文件。中共黨史並沒有話俾民眾知嘅，就係土地改革係可以和平進行嘅。喺東亞嘅日本、南韓同台灣都推行過和平嘅土地改革。中華民國政府退到台灣之後，政府購買地主嘅土地，再將土地以極其低廉嘅地價賣俾貧苦嘅農民，最後實現咗耕者有其田嘅目標。中共嘅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時期，不過那時候就叫做土地革命。歷史學家張立凡認為，中共暴力實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將農民和共產黨的命運綁在一起。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實際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手上面都沾滿了鮮血，不單止所有農民要通過暴力的方式沾血，而這些知識分子亦都要在這場暴力的革命之中沾血，以便綁架他們，令到他們沒辦法不跟著共產黨走。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在1956年9月在政治報告之中亦解釋了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廣大的農民就站了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著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農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單止在經濟上面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亦都在政治上面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粉碎人士指出，土改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不是土地的歸屬權，而是在農村人口之中的劃分的階級的成分。土改之後，農村人口被劃分為孤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農農是中共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地主和富農被指定為剝削的階級，是打擊的對象。從此地主和富農成為中國永遠的下等階級，這樣的階級成分論影響著地主和富農中之中的幾代的人的命運甚至性命。有些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及他的子女在後來的文革之中慘遭殺戮。歷史學者宋永毅對美國之音說，土改之中劃分階級成分的嘗試成為中共後來歷次用政治運動治國的理論的基礎。他說土改的理論基礎旨在煽動仇恨、製造敵人，挑動一部分民眾去迫害和殺戮另一部分的民眾，成為中共後來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治國的理論基礎。他又說中共後來的一系列運動總是會劃出一個新的階級成分，製造出新的階級敵人，譬如反右運動之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之中的走資派等。中共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期間，還在中國全國範圍之內進行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中共簡史亦都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鎮反運動的必要性和正義性，鎮壓反革命運動掃除了國民黨 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餘的勢力基本上肅清了的特務地下軍以及會道門等的反動組織，社會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的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戰爭。歷史學者宋美藝說，在一些地區進反為土改服務，凡是農民不肯鬥地主席或者工作隊擋不開局面的，就先殺人製造紅色恐怖來到發動群眾，這樣的手法極為普遍。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這本書之中指出，鎮反對農村會道門等的清理實際上是打擊了地主富農的權力機構，方便了土地改革在農村的推行。鎮反運動造成的死亡者的數字並不是那麼明確，但是根據中國公安部黨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報告，自開國以來到1958年5月，全國總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8,246名，殺了其中罪大惡極的862,236名，管制了1942,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肅清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歷史任務。2011年出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間接承認了這次運動存在濫殺的現象。書裏面說，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的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之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的偏差，中共及時發現並且做了糾正。黨史並沒有說明的就是，中共高層以及毛澤東本人制定了鎮反運動之中的殺人的指標。據稱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鎮反運動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經捉捕了20,000余人，僅是殺200余人的情況，他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了最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以及會門的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該殺去了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個5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好像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該在南京多殺一點。在毛澤東的建議之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的問題，按照規定按人口1/1000的比例，先前數的一半在情形再作決定，設定數字，按比例殺人是毛澤東一貫以來的做法，這個做法在後來的三反、五反、縮反、反右運動之中再次出現。如果說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和士绅階層的話，這樣中共接下來的運動目標就是中國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對於三反、五反運動，根據中共官方的解釋，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之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三反和五反看似是兩個不同的運動，針對不同的人群，但就相互關聯。根據中共的簡史，五反運動是三反運動的直接結果，因為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行為往往從不法商人勾結而來。在三反運動開始之後不到一個月，針對資本家和私營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就在全國主要是大城市迅速展開，上海因為是中國的商業中心，成為五反運動的第一個目標。在運動之中，中共鼓勵群眾揭發資本家之間背靠背相互檢舉，據認為是有問題，資本家業主和商販被戴上了高帽，遊街示眾，受盡肉體和精神的侮辱，有人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有人不堪屈辱尋求死亡，這些其中就有上海大名鼎鼎的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和中國航運大王盧作福，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珀尼錯蔡奇在新書《從反抗者到統治者：中共百年歷史》之中提供了這樣的一組的數據。五反運動開展之後兩個月，僅是上海的自殺人數高達644人，到了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保的五毒帳達到20億美元，這些錢被用於當時正在進行的 朝鮮戰爭亦都係中國所稱嘅抗美援朝嘅戰爭。根據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嘅《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五反運動中，僅係喺上海、天津同北京等八大城市裏邊，總共有46,776户嘅工商業主受到衝擊。由於罰款沉重，好多商家冇辦法唔宣告破產。另外一啲好多私人工商業業主乾脆要求政府接收佢嘅產業，寧願自己變為公司嘅合營管制下股東，以便維持全家嘅生活。咁樣就解釋咗中共黨史之中嘅五反運動，為後嚟用和平方式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作出咗重要嘅鋪墊嘅講法。靠住咁樣嘅脅迫嘅方式，幾年之內，中共喺全國全面取消咗資產階級同私有制，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五反運動之後，中國資產階級亦都走入咗歷史。1957年開始嘅整風同反右，又係兩個連喺一齊嘅運動。整風係共產黨黨內整風，反右係俾黨內黨外人士確定右派身份並且進行打擊。由於擔心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之中出現嘅複雜新情況，引發類似1956年嘅匈牙利事件危機。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嘅關於整風運動嘅指示，決定喺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同主觀主義為內容嘅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嘅想法、意見，亦都可以俾黨，就係俾共產黨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認為，1957年取得自由發言機會嘅中國知識分子被情緒沖昏咗頭腦，毫無顧忌咁樣對共產黨同政府表達咗不滿同改進嘅意見，但係並冇諗到共產黨既然可以鼓勵大明大放，亦都可以停止大明大放。有人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嘅思想，有人提出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嘅輪流作執裝，有人認為一黨執政有害處等等，但係咁樣嘅意見令到毛澤東同中共無法忍受，決定對知識分子進行反擊。中共黨史係咁樣解釋反右運動嘅開始嘅。隨住整風運動嘅迅速展開，亦都出現咗一啲複雜嘅情況。除咗對黨嘅工作作風提出批評嘅意見之外，亦都有極少數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同新生嘅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喺6月，中央要求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在反右運動裏面，中國政界、文教界、新聞出版、國家政府機構、科技界、工商界的一些知識分子被打成為右派，淪為政治戰民。根據認罪的態度，這些右派被分處理最嚴重的被送入監獄，甚至被判死刑。一些人被送入北大荒、甲邊溝等右派改造基地，很多人後來在1959年到1961年席捲全國的大饑荒之中被活活餓死，另外一些人就選擇了自殺。對於反右的運動，黨史認為這些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於是只是出現了擴大化。黨史又說，由於對階級鬥爭的形勢做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將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敵我矛盾，將大量的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是政治問題，反右派的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中共黨史並沒有提到的就是這個運動被擴大了99倍。根據中共11屆三中全會之後覆查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之中，全國共改正右派552877人，不如改正的96人，錯劃率是 99.998%。 有數據顯示大約只有10萬多人活到被改正的時候。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說，黨國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受到了這個嚴重教訓之後，噤若寒蟬，就不再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壇上面扮演任何角色，唯一可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的知識分子被鎮壓。中共的黨國體制亦都越來越似一個龐野巨怪，完全根據他本身的發展邏輯來進行活動。毛澤東依賴這一頭龐然巨怪發動了大躍進。歷史學者加州大學的宋偉毅說，相比於共產黨的歷屆運動，在反右運動之中死亡 的知識分子不算很多，但是反右運動在精神上和社會地位上面令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消亡了，無論是黨內或是黨外。他對美國之音說，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職責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有獨立性，對政權有監督的作用。57年和58年的搞法，將所有的知識分子搞得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學術界有一種講法，就是57年反右成功地將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從思想上和地位上消滅了。後來很多分析人士認為，後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集體感性息息相關，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權力在反右運動之後失去了監督。大躍進可能是中共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沒有特別製造階級敵人的一次運動，但由於中共的錯誤政策，這個運動最終導致最大數量的人員死亡，高達3500万到4000万人，亦都有人認為是4500万人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之中死亡，其中幾乎全部是農民。1959年至1961年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在城市民眾棚票購買食物，每日饑不果腹，在農村農民不單止吃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人。但是在中共黨史裏面，大饑荒至今是禁忌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3年自然災害或者是3年困難時期，甚太簡史，甚至連3年自然災害這個特定的詞彙也都沒有提到，只是說反右傾的鬥爭之中的左的進程。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令到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楊繼成是前新華社高級記者，他走訪了當年受災最嚴重的10多个省份，詢問當事人，查閱大量的檔案資料，寫就了描述這場大饑荒的巨著，就是《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他在2012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話呢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並非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推進的大躍進等政策直接造成的。楊繼成認為，1958年到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是3600万人。他話大饑荒應該講的是同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所以正是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的混亂，造成大饑荒，三面紅旗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1958年5月，中共82次會議正式通過古竹幹徑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從此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工業方面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標，提前實現了15年的鋼產量趕超英國的目標。中國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為了提供大煉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鐵製農具等的生產資料被當作是煉鋼的原料被倒位，農村大量的勞動力放下了農業生產去煉鋼，導致不少莊稼爛在地裏面沒人收割。在農業方面，大眾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增長，某產上萬斤糧食的消息頻頻傳出。大煉鋼鐵對中國的農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之外，農業方面的浮誇風將農民進一步推進了絕境，包括導彈專家錢學森在內的科學家亦都為浮誇風背書，稱造物每年的某產量可以達到40000斤。楊繼成又說，反正衛星放得高，糧食產量報得高，那徵購糧食就高了，你本來產生了10000斤的糧食，他徵購2000斤，你如果是100000斤的糧食，他就徵購20000斤。所謂徵購是兩個字，那個就是徵收，是供糧，這些是強制性的，購是收購餘糧，餘糧都要賣給國家。農民有什麼餘糧呢？口糧呢？飼料當餘糧收購去了。楊繼成認為，大躍進期間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是農民被餓死的原因之一，食堂成為幹部控制農民的手段，喐一下就扣飯，你今天不聽話就不給飯你吃。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各地都有，扣一日兩日扣三日就餓死了，很多人餓死就在食堂的門口。在這樣的嚴重的災情之下，中共中央出台了嚴禁屠荒的政策，並且禁止開倉放糧， 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